好了，我们就住这里。李克说，我妈和我。
你真客气，还让我进屋。
我刚才在楼上看着你走过来的，我马上又得回楼上去了。
他身体不动，只用眼珠朝天花板一翻，以此示意。接着他又难过地说，
我猜你已经注意到这股味道了。
我闻不到味道。
哦，抱歉，我还不知道。我想着嗅觉是一项重要的感官能力，我是说为安全考虑，万一着火了什么的，比方说。
也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B3才被赋予了有限的嗅觉，但我完全没有这个能力。
哦，那今天你可算是走运了，因为这屋里还臭着呢，哪怕我今天早上收拾过了门厅，收拾了一遍一遍又一遍。
泪水涌进了他的眼眶，但他依然在看着我。李克的母亲身体不太好。
你可以这么说吧，不过他的病和乔西的病可不一样。你要是不介意的话，我不太想谈论我妈。乔西这些天来怎么样了？
恐怕没有好转。
恶化了？
或许也没有恶化，但我相信他的病情可能非常严重。
我猜也是这样。
他叹了口气，在正对着我的一张沙发上坐下。
这么说，他派你跑腿来了？
是的，他要我把这个带给你，这是他格外用心的成果。我把信封递了过去，好让他不用从沙发上起身就能接到。可他还是站了起来，哪怕他刚刚才落座，然后接下信封，小心翼翼地打开。他盯着那幅画看了一会儿，脸上眼看着就要现出笑容了。
李克和乔西永远在一起，
他终于说道。上面是这么写的吗？在泡泡里面。
哦，我还以为你看过了呢。
乔西没有给我看，就把它封进了信封。他又看了一眼那幅画，然后把它翻转过来晾在我眼前。这不像我之前在泡泡游戏中见到过的任何一幅画，大半张纸上都充斥着各种看似尖锐的物体，许多都凶巴巴地亮着突出的尖角，它们纠结缠绕在一起，构成了一张密不透风的网。乔西用了多种颜色的彩笔来创造这张网，但它总体的效果却是黑暗和压抑的。然而，画面的左下角却保留了一隅明净安宁的空间。在那里，你可以看见两个小人的身影，背对着路人，手拉着手，向远方走去。他们的身形太纤细了，让人看不出他们的身份来，只知道那是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但他们似乎非常快乐，无忧无虑。两人的头顶上只有一个泡泡，但少了平常的小尾巴或是泡泡点，因为那里面的字更像是一句海报标语或是出租车门上的广告，而不是从那两个人的头脑中冒出的想法。
你觉得怎么样？
他问道。非常好，我觉得这是一幅善意的画。
是的，我想是的，还有一条善意的信息。
突然，楼上传来了吵闹的音乐声与电子人声，李克的脸上现出了恼怒，他冲出房间，手里依然握着乔西的画。
妈！
他在门厅里吼道。
妈，看在上帝的份上，拜托把声音调低。
楼上有人回了句什么，李克放缓了些语气，再次冲上面喊道，
我一会儿就上来，现在拜托把声音调低。
电子噪声平息了下去，李克回到大房间，再度看起了乔西的画。
是的，这是一幅善意的画，代我向乔西说声谢谢。
我想乔西还指望着李克会亲自上门来说谢谢呢。 他的笑容渐渐消失了。
可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不是吗？
他说道，
你一直在场的，你也全都看到了，所以你心里和我一样清楚，你知道他是怎么没完没了招惹我的，换谁都没有理由咽下这口气。他做得太过分了，现在又以为单凭一幅讨喜的画就能把一切都一笔勾销了，还派一个 AF 来送画。哼，他得明白一个道理，事情并不总是那么轻易就能一笔勾销的。
如果李克能再来做一次客，我相信乔西或许会想要道歉的。
真的吗？听着，我了解乔西，要我猜的话，他怕是认定了我才是那个需要道歉的人呢。
乔西和我恰恰讨论过了这一点，我相信他正想着要向李克道歉。
我想我自己也有点出格了，可他不能老是拿那些话来说我妈，这不公平。我妈也在尽力，况且她也好起来了。
尽管刚才开门出来和我在平台上对峙的那个李克很像是之前在探访过程中无视我的那个人，此刻我却饶有兴致地看着他变得更像是另一个人了。那个在交流聚会上，在别的孩子都出去以后过来和我说话的人，事实上这一刻给我的感觉就好像是后一个李克与我自那天下午之后的第一次重逢，再续我们上次开启的那场对话。我同样认为乔西的话有时候不太友善，我说道，可那或许是因为乔西觉得李克的母亲把李克搂得太紧了，紧得让李克和乔西的计划在未来没有了实现的可能。
可乔西为什么老是怪我妈呢？这不公平。
乔西在担心你们的计划，我想他认为李克的母亲不愿意放开李克，因为他害怕随之而来的孤独。
听着，你也许是个聪明绝顶的 AF， 可有许多事情是你不知道的。如果你只听乔西的一面之词，你永远也不会了解事情的全貌。况且这不只是因为我妈，乔西现在总是挖空心思给我下套。
给你下套？
你肯定听到过的，他现在老是这么干。他一会儿指责我整天想着那方面的事，一会儿又因为我不怎么往那方面想他而生我的气，老是套住我。不管我怎么说，他说我总是缠那些我在 DS 上看到的姑娘，然后等到下回他再提起这件事情的时候，要是我没有反应，他又会说我有问题，我不自然。他还没完没了地说我俩还是孩子的时候就太了解彼此了，所以我们也许根本就没法做性方面的那些事情。不管我怎么说怎么做都是一个错字，然后我就被套住了。还有他老是说我妈的那些话，这太过分了，什么计划不计划的，这么对我就是不公平。
他坐回沙发，太阳的图案落在他身上，他小心翼翼地把乔西的话放在身旁，虽然是面朝下放着，可他的眼睛还在盯着那页画纸。
不管怎样，
他轻声说道，
乔西现在病了，这一切，我们的计划，一切都没有意义了，除非他能快点好起来。可就凭现在这个样子，这些天来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想。
他抬头看着我，
听着，克拉拉，你应该是个超级智能的 AF， 所以你能做出怎样的，你知道的，评估乔西到底病成了什么样子。
我相信如我所说，乔西的病情很严重，他是有可能虚弱到含恨离世的地步的，就像他的姐姐一样。但我相信有一个方法可以让他重新好起来，一个大人们还没有想到的办法。我还相信目前的形势十分危急，我们不能再等待了，现在也许是积极行动的时刻了，即便这样做看似粗鲁，而且会打扰别人。我今天来这里，当然是因为我肩负重要的差事， 可我同时也希望李克能给我一些有用的建议。
你可是超级智能的，而我只是个连提升都没有接受过的笨小孩。不过好吧，只要你想，我可以试着给你一些建议，尽管问吧。
我希望穿过田野去麦克贝恩先生的谷仓，我想李克至少去过那里一次，乔西和我说起过。
你是说那面的那座谷仓？我俩还好小的时候去过那里一次，在他生病之前，在那以后我又去过那里几次，就我一个人。那儿没什么特别的，就是一处能找片阴凉坐着的地方，要是你碰巧在那儿散步的话，那地方怎么能帮助乔西呢？
我现在还不能多说，免得泄露了机密。也许我去麦克贝恩先生的谷仓这件事本身就已经越界了，可我觉得现在我必须一试。
你想找麦克贝恩先生说话，说乔西的健康问题？你要是能在那里撞见他，就算你走大运了。他住在五英里开外的大房子里，这些天他都很少来这里了。
我想找的人并非麦克贝恩先生，不过拜托，我不能再多说了，否则乔西本可以得到的那份特殊的帮助就可能化为泡影。我对李克唯一的希望就是给我一些有用的建议。我转过身去，直到我俩的目光都透过那扇大窗户望向外面。请你告诉我，有没有一条踩出来的小路能够穿过草地将我带到谷仓前，就像那条将我带到李克家门前的小路一样。他站起身走到窗前。
有一条算是路的路吧，有时好走些，有时不好走。你刚才自己也说了，那是条踩出来的小路，有时候你走上去一瞧，发现到处都是杂草丛生。不过就算一条路走不通，或是泡在了水里，一般说来你总能找到另一条路，总有路能通向那边，即便是在冬天。
他突然上下打量起我来，仿佛是头一回正眼瞧我。
我不太了解 AF， 如果这真的能帮助乔西，哪怕我们现在都不能说这件事，我也肯定乐意帮忙。
李克真是太好了，可我想我最好还是一个人去，如我所说有可能。
哦，上帝呀！
李克猛地转过身朝门口走去。
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